这里是挪威西等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等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3月10号，公元2016年4月16号星期六。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接见格鲁派代表，承诺将长久驻石；达赖喇嘛获授英国斯科尔国际财富奖；流亡藏人官员出席喜马西亚邦成立69周年庆典；印度专家表示，新德里为自身利益，需关注西藏生态。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传佛教格鲁派国际委员会今天在一场记者会上宣布，应格鲁派高僧们的共同祈请，达赖喇嘛尊者做出了将长久驻石的承诺。今天4月16号上午，藏传佛教格鲁派国际委员会与达兰萨拉召开记者会，指近期流亡社区大选竞选过程中的宣造纷争让达赖喇嘛尊者失望，引起该委员会的极大担心，因此以格鲁派法座日宗赛仁波切为首的高僧大德们特别前去觐见尊者。印南甘登寺东顶僧院堪布情救曲登告诉记者们，昨天15号，甘丹法座日宗赛仁波切带领格鲁派各大寺院的高僧大德共同觐见了达赖喇嘛尊者。当时在高僧们的祈请下，达赖喇嘛尊者承诺将驻石至113岁，要大家放心继续弘扬佛法。上月底，达赖喇嘛在达兰萨拉的一场公开活动上就流亡社区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警告。随后西藏官方护法在神谕中要求2名司政候选人对竞选过程中的宣造负责，同时要求境内外藏人齐心为达赖喇嘛尊者的健康祈祷。本月14号，藏传佛教格鲁派国际委员会下属的各大寺院的住持高僧聚集在达兰萨拉召开紧急大会，对上述情况进行了讨论。堪布强就曲登说，紧急大会通过了3项议案。第一，格鲁派僧尼众共同承诺将为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喜长存而付出努力。第二，呼吁西藏各教派领袖及三区藏人负责人能够教导民众坚守藏人本性，继续团结共进。第三，藏人行政中央多名前内阁部长与议会议员近日向内阁与议会递交联署信，就完善政府工作方针提出了5项建议。格鲁派国际委员会希望行政中央能够仔细研究上述任务。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获英国斯科尔基金会授予国际财富奖。尊者虽未能亲自领奖，但致函表达感谢的同时鼓励大家以及推动慈悲等人类价值。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英国斯科尔基金会近日举办了斯科尔社会企业奖颁奖典礼。该基金会将今年的国际财富奖授予了达赖喇嘛尊者。达赖喇嘛尊者在医生嘱咐下取消了原定参加颁奖典礼与斯科尔社会创业国际论坛的计划，但是行政中央驻英代表群培次人出席了仪式，并带去了尊者的信函。
When there's someone in the world that we know has been doing great things,And there's no rules or regulations, but we feel that someone who is deserving of the highest honor we could possibly.
斯科尔基金会主席杰夫·斯科尔在论坛的开幕致辞中说，该基金会并不是受什么特定规律所驱使，只是认为有必要鼓励赞誉那些努力推动正面观点的人士与团体。该基金会今年的国际财富奖决定授予给慈悲的最佳代言人， 影响着百万人的世界领袖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
The 14th Dalai Lama Tenzin Gyatso。
杰夫斯科尔宣读了达赖喇嘛尊者致该基金会的信函内容。
We received a wonderful message from His Holiness, and I'd like to read you a short excerpt.
尊者主要赞誉了斯科尔社会企业论坛的努力，指该论坛的宗旨与自己在提升的人类价值一样。这些价值就是慈悲、宽容、忍耐、满足与自律。尊者说，如今越来越多人认识到这些价值不仅仅限于宗教界人士，而且也可以让普通人们获得快乐。因此，要创建和平快乐的世界，人们就必须采取行动，让这些价值成为大家生活中的一部分。在向尊者表达了祝贺后，杰夫斯科尔也托藏人代表群碑次人将大家的祝福带往达兰萨拉。
Convey our warmest wishes back to Dharamsala.
据了解，斯科尔基金会的前几届国际财富奖得主包括巴基斯坦少女马拉拉以及南非前主教德斯孟德图图等。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官员近日出席了印北喜马谢亚邦成立69周年庆典，代表藏人向政府与人民表达了祝福。详细内容请听次年的报道。
昨天4月15号，因印度喜马希尔邦政府的邀请，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扎西品措、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易西品措与议员央金卓嘎以及达兰萨拉藏人社区主管次仁拉姆等共同出席了喜马希尔邦成立69周年庆典仪式。据藏人行政中央英文官网报道，出席仪式的印度官员有喜马希尔邦税务部部长普拉卡什·乔仁德、邦议会议员尼拉吉·巴迪、议员加格吉·万帕尔等。据报道，在喜马希尔邦成立庆典仪式上，流亡藏人歌剧院与藏人学生们表演了西藏传统歌舞，向该邦政府与人民表达了祝福。喜马希尔邦成立于1948年4月15号，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与数万名流亡藏人生活在该邦已经超过半个多世纪，而且藏人行政中央内阁与西藏人民议会同样设立于该邦。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国家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尼米库瑞安近日撰文分析了藏姆水电站对印度可能造成的威胁，呼吁新德里当局为自身利益必须关注西藏的生态环境，并指出印度与中国在水资源问题上别无选择，只能分担风险。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印度国家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尼米库日安近日在澳洲东亚论坛网上撰文分析了前段时间全面投入运行的藏木水电站工程。尼米库日安指，西藏高原被称为世界第三极，因为那里与南北极一样储存着大量的净水，也是亚洲多条主要河流的源头。然而中印间针对水资源的对话接触一直是止步不前，双方对藏木水电站的影响无法达成共识。作者引述科研调查报告内容指出，川流式发电并非外界所称的那样不影响生态环境，而是会造成矿物质丰富的淤泥沉积于上游，导致下游河流中的淤泥不断减少，影响布拉马普特拉河盆地的土壤肥力、食物安全等等。 到2050年，很可能会有超过100万的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三角洲地带的人民受到直接影响，如侵蚀和土地流失等。文章呼吁印度关注西藏雅鲁藏布江、拉萨河、年楚河等河流被采矿工程所污染的问题，比如拉萨河上游的贾马矿区。作者还分析了藏木水电站可能引发的地震因素。尼姆库日安提出，作为下游国家，印度应该为了自身利益与中国展开严肃的接触，一同分享雅鲁藏布江的利益，权衡并分担其风险。作者强调，中共的口头承诺无用，面对跨界河流的问题，印度与中国别无选择，只能开始建立信任。
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收听由达赖喇嘛尊者传授嘉阳仁清中义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
当我自己痛苦的时候，愿我承担正在受同样痛苦的众生的一切的这种苦受，由我来去承担，让我呢痛苦也是值得的。啊，曾经如同经典上曾经有这样一句话，确实是如此。如果我们能够生生世世的啊来去为别人而着想，纵使是在轮回当中，纵使沉溺于苦海当中，可是我们沉溺于苦海的这种的痛苦呢，是真的苦的值得啊！因为为别人而痛苦，为别人而着想，所以这颗菩提心可以带来我们无比的心力、无比的勇气，没有任何的困难能够打倒我们，没有任何的痛苦可以让我们真正感到难过，没有，因为我们这一股无比的心力、这一股无比的勇气，早就已经胜利过一切的痛苦，胜利了一切的逆缘了。所以呢，在四白论里面呢，曾经有说到了，因为有了菩提心，所以我们没有了痛苦，没有了逆缘，啊，没有任何的困境了。这样的话，纵使是轮回和涅槃又有什么两样呢？所以可见发心的这一股力量真的是不可思议啊，是非常强大的。在《宝曼论》里面的时候呢，龙树菩萨说到了：地水火风等草药及野树，自身极短暂，当令人受用，如同地水火风被一切众生所受用般了。愿我成为一切众生的受用。同样的，吉天菩萨在路行论里面有说到同样内容的一个偈颂文。如果当我们具有这种的发心，打从心底的自己变成一切众生所受用、所享用的话，那我们活得多么有意义啊！我们活得是多么的值得，因为我们活是为了一切众生而活的，真是一个非常殊胜的一个法门，值得我们去修习。
呀，那是不是当主的？
那现在你们可以去上洗手间
休息休息
休息休息。菩提心呢，是要透过长时间的慢慢的休息，才有办法呢去对菩提心的这个内容上呢升起觉受的，不是突然间马上就可以获得这种的觉受。以我个人来讲的话呢，我在30岁的时候，因为思维空性的道理，所以那时候呢，我相信应该灭谛是存在的，涅槃是有的。所以当对灭谛产生定解的时候，那时候如果我获得灭谛的话，我会好好睡一个大觉，好好休息一下。我曾经有这样想过，虽然在那个时候我嘴巴也时常说菩提心这三个字。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达赖喇嘛尊者传授嘉阳仁清中义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增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些地理。